上个礼拜我借着路加福音第三章跟大家分享了天国君王的来临，就是施洗约翰他在约旦河传道，他的传道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要来了。那他宣告耶稣基督的来临成为当时以色列人的盼望和救星，当然也是我们的盼望和救星。那么这位君王他是一位什么样的君王呢？那今天呢，我要借着路加福音第四章跟大家分享耶稣是一位和平的君王。那么耶稣是一位什么样和平的君王？我们看看今天这个时代，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从最年轻的，假如你有20岁，你回顾一下，那么前面10年或者说前面15年世界呢相对来说还算和平，那么最近几年不说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最起码每个星期总要出一件事让你惊讶的，就是让我们觉得未来还有平安吗？要么是天灾，要么是人祸，你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总是超出你的想象。那么世界越是混乱，那么我们越盼望有和平，那么世界越是混乱，我们越盼望呢能够拥有一位和平的君王来领导我们。那么未来的世界会怎么样我们真不知道。那我们知道那个世界只是让我们看到呢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不可能有和平的，但是我们真正一位和平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他要给我们带来的和平是什么样的和平呢？是我们在地上可以天天开 party， 可以世界到处旅游，是这样的和平吗？那么如果是这样的和平，也有可能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我们终究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四章16节到30节，圣经所告诉的耶稣他是一位和平的君王，他是一位什么样的和平？和平的君王，他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和平？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从16节到30节，大家一起读。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作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希冀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迎着俗话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你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来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遣往西顿的撒勒华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伊丽莎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马蜂的，但内中除了这个写错了啊，乃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就怒气填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好，我们一起低头默默为这段经文向主向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借助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里救赎出来，我们感谢你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作为我们的君王，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走天路，带领我们参与属灵的征战，并且也带领我们得胜。当今这个世界实在混乱，作为你的儿女，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之中， 求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仅不会失去盼望，并且赐给我们热忱，能够在这个世界宣扬和平的福音，带领更多人认识你。首先求你帮助我们认识你这位君王，认识你一位和平的君王，因为你的和平，因为你的降生救赎，让我们跟神和平，让我们自己跟我们自己和平，让我们也跟我们的家人和弟兄姐妹和平。愿你赐福一下的时间，用你的圣灵借助你的话来打开我们的心，透过这段话来认识你，以至于用你的话来坚定我们的信仰。愿你赐福我们中间有疾病的，有软弱的，有忧伤的，能够因着对你的敬拜享受你的喜乐同在与安息。唯愿以下我们所做的所讲的都是将荣耀归给你。我们真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那同样为了对这段圣经，我们要了解这段圣经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呢？路加记录这段圣经，他想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对经文进行一些观察和解释。那这段圣经内容呢很丰富，鼓励大家呢去阅读。那首先这段圣经呢，在一开始讲耶稣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那这就说明什么呢？耶稣他平时也经常进会堂，因为这里讲照他平常的规矩，就说明他平常经常进这个会堂讲道。因为在耶稣的家乡传道，这是耶稣一生事工中的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看使徒保罗，虽然他是外邦的使徒，就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他耶稣给他分两类，比如彼得他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保罗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呢，讲得很清晰，叫宣教地分工，就是保罗讲彼得他的责任是向犹太人，保罗的责任是向外邦人，这是个非常美好的规矩。宣教地分工一直以来是指导着教会的宣教，比如那时候西方教会往中国宣教，有的人已经在上海建立教会了，那么第二批宣教士呢，他们就不会在上海，比如戴德森他就到内地，这个规矩一直保守。当然今天的华人教会是不讲规矩的，比如你在这里开教会，我就在你这边开个教会，这已经违背了宣教地分工的规矩。保罗讲了一句话，我在不在那，我断不在那基督的名被称过的，被宣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就是要遵守这个宣教地分工这样一个规矩，就是基督教的文明。但是这个文明呢被华人教会打破，你看很多地方华人教会挨得很近，其实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么大一个世界，你想建教堂哪里不能建呢？你为什么跑别人门口建呢？就举个例子，我跟我的孩子，跟我以前认识一些同工讲，我说如果你离开一个教会，你一定不要在那个教会10公里或者20公里以内去建教堂，或者呢，那你怎么向你以前的弟兄姊妹交代呢？这是很保罗始终遵守这个宣教地分工。但是有一点，他无论到哪传福音，他是先进犹太会堂。那大家讲这有没有违背规矩呢？没有，因为保罗他的使命是向外邦人传福音，到外邦，但是在外邦人，比如保罗不在耶路撒冷，你看保罗很少在这个耶路撒冷附近建教会，但是比如他到了以弗所，他先找犹太人，他到了哥林多，他到了加拉太，他不管到哪里去呢，他先找犹太人。你看说明什么？说明他很爱他的民族，很爱他的民族。那像我们，比如我们今天，你看我们在美国，美国也有很多华人教会，这是对的，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同胞，比如那些来的华人，我们都应该关心他。你看耶稣也是的，他是现在耶稣要救全人类，耶稣不是只救犹太人的，是吧？耶稣要救全人类，但是耶稣还是照常的规矩，在他的家乡传福音，向他家乡的人传福音，就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耶稣爱他的家乡，但是呢，他的家乡的人呢却拒绝他。耶稣说：“大环先知，除了本地本族，没有不被尊重的。”意思就是，先知在本家不被尊重，都在外邦被尊重。那么这段圣经呢，就是的，犹太人拒绝耶稣，而外邦人呢接受了耶稣，这是圣经给我们看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然后人把圣经拿给他，耶稣找到一处， 那就是以赛亚书的第62章。那么这里找到一处，说明耶稣不是我们讲圣经拿了信手欢一段，他不是乱欢的，他是故意的专门的要找这一段。要知道路加福音这一段是耶稣公开事工一开始亮相的第一次讲道，也就是耶稣的事工刚开始是以什么开始的呢？是以讲道开始的。所以讲道是很重要的，它是以讲道开始的。那么他的讲道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福音。也就是说主耶稣他找到一处，他是主动的，他是刻意的，他是故意的。所以这段圣经对耶稣的事工很重要，那对我们理解呢也很重要。那么第三呢，他找到这段讲的是什么呢？那就是4章18到19节，讲主的灵在我身上，让我传福音给那些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那么这段经文是引自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那通过把这两段圣经换着去对比，我们就能发现耶稣讲到的亮光在哪里了。我们对比一下，那么上面是以赛亚书第61章1到2节，下面是耶稣读的路加福音4章18节到19节。大家读经的时候你要留意啊，你会发现新约圣经有很多地方引用旧约的时候它做了改变。那么圣经的话能改吗？不能改。那么它为什么改呢？它耶稣没有改变它的意思，耶稣把有些地方省略了，把有些地方加入了。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包括我们看一般的文章，因为圣经也是用文字写的，我们一定要不能忽略它的文学性，它的文学题材，它的写作手法，这我们大家都承认的，因为它是用文字写的。那么它省略了和它强调了，那就是它的重点。到底这段圣经是什么呢？我们对比看它省略了什么，看它加上了什么。那么这段圣经呢，首先耶稣省略了这一句，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大家看在这段圣经没有这句话。然后呢，这里呢，并且路加增加了一句话，增加了哪里呢？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我们再看这前面呢，没有这句话。他省略了借据，他加上了借据，最重要的他还省略了哪一句呢？你比如说路加的结束是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他这里讲报告耶和华的恩典，但是省略了这一句神报仇的日子。你看路加就在这里就结束了，省略了这一句，最重要是省略了这一句。那么他为什么省略这一句？注意最重要的这一句，因为少了这一句加了这一句内容是差不多的，但是他没有改。因为这一句呢，这一节圣经呢是引自以赛亚书58章的第6节，他对旧约进行了编辑，他把旧约不同的经文放在了一起。那弟兄姊妹，你们有时间花时间去读经，你只要认真研究，你都能成为解经，一个好的解经者。那么最关键的省的是哪一句呢？神报仇的日子。那这一句省掉，那我们要了解路加福音的背景。我已经1连3次跟大家讲路加福音了，还记得我已经跟你们介绍了一些背景。路加福音它是写给当时当提阿辉罗罗马的一个官，其实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是副教。什么呢？就是路加的副教，什么？我们讲有一门学问叫护教学，就是当时的他像一个官传福音。那么就尤其是今天在美国，当然在美国今天这个话题不重要，但是在中国就重要了，因为中国政府呢对教会是有些打压的。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像一个中国政府的官员传福音，你怎么传呢？很显然不能像在美国的一些民运的弟兄姊妹，他们传的就是基督教，就是跟你们作对的，本来打压你找不到理由呢，对吧？那么其实路加想跟罗马政府官员讲什么呢？基督教跟罗马政府不作对，是和平的。如果你们读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你们会发现路加把所有政府和基督教的冲突路加都没有写，一个都没写。那么路加所写的逼迫都是来自于民间的逼迫，是犹太人逼迫教会。你看路加很有智慧。那么罗马政府官员呢，比如有几次犹太人把基督徒抓起来了，罗马政府官员还出来还救了基督徒，维护了和平。 那么当犹太人告保罗，将保罗抓起来了，同样也是罗马政府的巡抚允许保罗，甚至于一个罗马政府的亲王允许保罗上告到罗马政府，上告到罗马皇帝，因此使得保罗到了罗马。大家有没有留意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这才叫护教。路加想告诉什么呢？教会和政府从来都不作对，政府也从来没有苦待过我们教会，我们也不必要恨政府，这才是一个好的传福音、好的护教嘛。因为教会就应该展示的是和平的。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路加把讲神要报仇，那很明显这句话在这里不合适了，所以路加将神报仇的日子这句话省略了。报仇，仇什么时候报仇？只有对仇敌才报仇吗？那么路加省略了这句话，想强调什么呢？耶稣传的福音是和平的。那么大家看看，如果你看这一段报仇很刺眼很突兀，但你看这一段呢很和平。所以路加想讲的就是耶稣是一位和平的君王，他是一位和平的，他不是来跟你罗马政府争权的，这是路加的目的。那么有圣经学者也解经家们，他们的观点是什么呢？他耶稣为什么要以这句话就是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来结束呢？他却省略了那么这一句话呢？那么有的解经家就认为呢，一方面耶稣想强调的是什么呢？因为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结束了，他想强调的是什么呢？耶稣这篇讲到的信息中心就是悦纳，所以在这里结束了。我觉得这个解释也是有道理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耶稣在自己的家乡传福音，而自己的家乡人不悦纳，而外邦人呢却悦纳了耶稣的福音，这是另外一方面。那么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路加想强调的是耶稣传的福音是和平的，所以呢他省略了神报仇的日子。那么张这里来了个疑问呢、啊、难道神就不审判人了吗？难道神就不报仇了吗？神当然审判，神当然报仇。其实在路加福音其他的地方至少有六七处记录了神要审判、神要报仇。那么是那里面讲的神审判谁呢？都将神审判犹太人，审判犹太人的不幸，审判犹太人的假冒伪善，审判犹太人的悖逆。但是在这一段福音呢，因为这段福音是针对全人类讲的，当然也包括外邦人，所以耶稣将它省略下去。那么神当然要审判，神审判是一切不幸的人，但是外邦人也在内。那么耶稣在这里把这句话拿下去，在其他地方多讲几次，那么就是说他不想让这两件事发生在一起，他不想让外邦人到包括当时的提阿辉罗看上去以后那么显得刺耳。那其实根本目的就想强调耶稣传的是和平的福音，那么他是一位和平的君王。我们的主耶稣是和平的，但和平的君王当然要除掉罪，和平的君王他是建立和平的子民。所以我今天借助这段经文呢，跟大家讲到的题目就是耶稣是和平的君王。那我跟大家讲三点，这位和平的君王他来传和平的福音。那第二个呢，他建立一群和平的子民，就是建立一个和平的群体，然后呢他创造一个和平的国度。现在第一点，那么这位和平的君王他来传和平的福音，就是强调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赐我们生命。我们信耶稣得到什么呢？信耶稣最重要的是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满足感，那是你的信仰出了问题。那么如果一个基督徒还希望像世人一样的追求世上的健康、世上的富足、世上的名誉，那么这个基督徒呢，你也没有认识到真正基督教信仰的根本。其实来讲，世上的一切重要吗？重要。我们不要说不好，比如健康重要吗？当然重要。我们不要说健康不重要，健康重要。圣经上也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小，唯独操练金钱。那已经讲了，圣经没有否定操练身体，圣经也讲健康要重要，健康重要。长寿重要吗？长寿重要。财富重要吗？财富很重要，很好，这些东西都没问题。但是假如你的目标就是这些， 那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呢？就像我们讲健康财富它都很好，但是这些东西都会过去的，它都会丢失的。如果你的终极目标就是追求健康，就是追求财富，因为财富不可能永远，健康也不可能永远，明白吗，弟兄姊妹？那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是追求一个终极的目标，终极不变的目标，那就是永生。神赐给了我们永生，因为本来人本来是不死的，永远都不死的，但是因为犯罪堕落，人就死了。那么我们信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又得回那个永远不死的生命了。还有什么比这个重要呢？那么如果一个基督徒不依自己已经得的永生为满足，那么就说明我们的信仰可能是糊涂的，可能还是有很多地方我们不懂。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呢要思考，耶稣他是一位君王，他传的是和平的福音，他救赎我们脱离了罪恶。他说，首先讲了耶稣这段圣经，其实讲到了耶稣的身份和他的使命。那他的身份是什么呢？是一个释放者。他的使命是什么呢？那就是释放我们。释放者的使命就是释放，比如说法官、律师的使命就是替人辩护，检察官的使命就是做公诉人，对吧？那么有时候这个法院打完官司，判这个人赔那个人，你不给，法院有个执行局，他的目的就是替你讨债，当然他是合法的讨债。那么耶稣是他的身份是释放者，他的使命就是释放我们。所以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用膏膏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就是给那些需要的人，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悦纳人的喜年。这个其实这句话呢是指向末世。这个教会里呢，现在比如说有些人叫末世什么时候到呢？比如说抑郁了灾难，有的弟兄姊妹就讲啊，末世快到了。我已经强调了，主耶稣降生，末世就已经开始了。耶稣在这里讲了，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耶稣就已经开始了。新约圣经多次讲耶稣降生，末世就开始了，只不过呢还没有完成。就像我们坐火车从洛杉矶到西雅图要坐30个小时，你这里坐上了，你已经在前往西雅图了，但是西雅图还没到嘛。就是耶稣基督一开始一来，末世就已经开始了。那这个末世什么时候结束呢？我们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以后不要讲末世快来了，你应该讲末世快结束了。末世结束我们就进入天国了。说末世它不是和世界的一个末了，末世是宣告耶稣掌权，只不过用词不同。那么耶稣基督来呢，就是进入的喜年，我们已经在他的喜年里面，我们已经是蒙神悦纳了。这就是上帝因为他的爱所带给我们的释放、医治、安慰和自由。这就是福音的大能，他释放被掳的人，他医治瞎眼的人，他安慰伤心的人。我相信这段圣经对我们所有人都适用。我们很多人都需要释放，我们被很多东西捆绑。比如我们有的人喜欢工作啊，拼命工作，工作是好事，但是太拼命也不是好事。因为你不懂得，我们还有除了工作我们还要跟家人团聚吗？啊，我们还要去默想神呢。那么有时候我们被工作捆绑了，你比如说我们有些这个我们中间很多爷爷奶奶被孙子捆绑了，你看这个，就是这个，我们也要被释放，要爱孙子，但是不能被孙子牵制住了，不能就是说我们还要生活正常。那么我们做很多事，比如我骄傲，我被骄傲捆绑；比如我们生活有很多习惯，身上很多毛病，我们被很多毛病捆绑。我们都需要主的释放，我们都需要享受那种主赐给我们的自由。比如我们瞎眼的人需要医治，需要平安。有时候我们也有很多。我想大部分的人其实是都有伤害的，没有一个人说我从来没受过伤害，估计这种人不多，对吧？你不能说我刚强不怕伤害，估计这样的人也不多。你再刚强，你不比主耶稣刚强吗？耶稣伤害他也受伤的时候，他也发出呐喊，科西玛尼园，耶稣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他跟神讲，倘若可行，求你这个杯离开我。然后他对彼得说，难道你们就不能跟我进行片刻吗？就是我这么悲伤了，你们还能睡着？耶稣基督表明，向他的门徒表明了他的痛苦。你看今天一般爸爸
不会跟孩子讲他的悲伤，这个老板不会跟他的员工讲他的悲伤。很多人不愿意把悲伤讲给别人，为什么呢？因为懦弱。那么耶稣愿意把悲伤告诉他的门徒，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位真男人。有个美国一个作家叫杨辉利，他就讲这才是真男子汉，就是敢把自己内心的软弱讲出来。那么如果说主耶稣都会受伤，如果主耶稣都有软弱，那么我想我们在座的人，我们没有人没不软弱的。那么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耶稣的医治。如果我们愿意跟朋友们分享，当然很好。如果我们不愿意分享，你可以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都需要安慰。那同时呢，我们也要安慰别人。所以耶稣的使命就是释放我们，医治我们。那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救赎我们的生命，就是救赎，就是更新，把我们旧的生命换成那个新的生命。我们以前是在罪恶，罪就像一个灰尘一样弄得我们灰头土脸的，耶稣给我们戴上华冠。我们以前很悲哀，耶稣给我们戴上喜乐。我们以前忧愁埋怨批评论断，耶稣基督让他的赞美充满我们。就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是充满喜乐充满赞美的。那么弟兄姊妹可以对照一下，我们已经享受的这种喜乐吗？你还是继续埋怨，继续忧愁，继续论断，继续批评，继续看那些负面的，那就是说你还没有享受到耶稣基督已经释放了你，但是你还没有享受的这种释放。就像你拿着一个，你坐游轮从这个洛杉矶去墨西哥，我想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应该坐过游轮。那么这个游轮呢，一张票吃喝住全包了，但是呢你不知道，你以为这个票呢只能坐船，你不知道吃，你嫌贵，这也不吃那也不吃，等到家了你才知道那上面都免费的，你后悔大腿一拍啊，这一个星期旅游少吃了很多好东西，又多浪费了很多钱，你后悔啊。其实我们得救以后呢，这张票全包了。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一个例子，我第一次坐船从上海去温州，那个船不太长，那么当时当呢在那边呢，因为我们一帮弟兄姊妹，我们这帮土老包都不知道，就是我们买的那个船票里面上面的所有吃的都可以吃，我们觉得太贵了啊，这个舍不得吃，我们就没有吃什么，偶尔买个面包。后来到了温州以后，那个温州的地，因为票是他们帮我们买的，这因为他本来是想让我们这帮土老包享受享受嘛，豪华的旅游嘛，问这一趟旅游怎么样啊，以为我们肯定开心感恩。我们说这个旅游不怎么样，吃的太贵。他们纳闷，怎么会吃的贵呢？我们说这个上面看的都是这么豪华的，没敢，就是我们无知到一个地步连问都不问。他们说你这张票里都是包括吃的啊，这是对我很大的一个促进。你问一问嘛，了解一点嘛，所以就让我看到固执、骄傲、无知。你稍微问一问、打听打听也可以，一身土老包，这就是对我很大的刺激。所以从此以后，我不管做什么东西，先问有吃的没有，包括不包括吃的，对吧？坐大巴我都得问问有没有吃的，省得再吃亏。反正从那以后就没吃过亏了。那么，所以就是什么呢？我们耶稣基督救赎我们。这张票里包括了一切，可能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啊，就享受那么一丁点，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是没有享受到这张票里的全部福利的，是没有的。就是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把这一张全票里面包括的很多恩典，我们擦肩而过，很可惜啊。所以我们的生活中缺乏喜乐，所以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忧愁。那么弟兄姊妹，耶稣亲口跟我们讲的，他宣告的，他要释放我们，他要医治我们，他要赐我们安慰，给我们喜乐，给我们自由。如果弟兄姊妹你信耶稣以后没有享受到做基督徒的快乐，如果你不知道做基督徒多么美好，你反复的去读这段经文，看你能读出什么。所以说我们要享受到福音的大能。那么如果弟兄姊妹讲我已经享受到福音的大能了，那么我们要问，信耶稣以后我们的家庭更和睦了吗？因为耶稣是和平的呀，耶稣是赐我们释放的呀。比如说我对我的妻子不好，我被这个仇恨捆绑，你释放了吗？你爱你的妻子了吗？ 那么如果说我被这个仇恨捆绑，我不爱我的丈夫，你爱他了吗？你知道什么叫主的爱吗？那我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想理解什么叫爱，一个是看圣经，一个呢就读一下路易斯的 C.S. 路易斯的四种爱。我第一次读一遍以后，我以为我什么都懂了。后来我因为要一个教授看这本书，看完了跟我讲，牧师这本书没看懂。我心想，一个教授怎么看不懂这本书呢？我又看一遍，结果我第二遍看不懂了。所以我一看第三遍、第四遍，那我为了准备这篇讲道呢，前几天我又看了一遍。但是这本书当看完了几乎懂，但里面的因为路易斯的逻辑太严谨，确实想把他的内容讲完不容易。但是他讲的有一点我就很感动，他讲的最后的爱，爱婚给予的爱和享受的爱。比如那么如果我做一个爸爸，我能够挣很多钱给孩子花，我很开心。如果我做一个爸爸，我能帮助我的孩子，我很开心。但是假如我做一个爸爸，我没有能力挣钱给家人花，我又病了，我还要享受家里人来照顾我，我就不开心了。大部分是这样的。其实他的解释什么意思呢？他说是因为你不明白爱。如果我们在一个家里面，或者我们在一个群体里面，我们能供应别人，我们都很开心。当我们需要别人照顾的时候，我们不是什么，别人照顾我们越好，我们心里越难过。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是不是有这种感觉，觉得我很亏欠呢，我怎么让你照顾我呀？他说那是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爱。这什么时候你在被别人照顾的时候你也能开心呢？你得明白什么叫爱。那就什么意思呢？缓过来讲就容易明白一点。比如我的孩子学习很好，我爱他。我的丈夫很赚钱，很潇洒，很会做家务，我爱他。我的妻子很漂亮，很温顺，我爱他。那么如果我的妻子不温顺了，也不做家务了，我就还他了。如果我的丈夫不会赚钱了，没有能力了，我就不爱他了。但是这不是真爱。那么世俗的爱就是，如果你的妻子很漂亮，很会做家务，如果这也叫爱的话，那谁都爱。大家明白他讲的吗？他的意思就是真爱跟你这个人的本身条件是没有关的，是跟那个施爱者他有关的。因为他比如我有爱，至于我的妻子怎么样不重要，因为我要爱我的妻子。我有爱，我的孩子好和我的孩子不好不重要，是因为我有爱，我的爱是出自我，不是从他身上反射出来的。那么然后呢，再回到前面讲的，假如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生病了，我们需要别人照顾，我们知道我仍然是可爱的。就是那个因为我的丈夫或者我的妻子他爱我，不是因为我健康，是因为他要爱我，所以我今天生病因为享受他的爱。大家明白吗？所以我鼓励我们中间生病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生病了别人照顾你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人他是甘心情愿的照顾你，因为他爱你，好好的享受这份爱吧。那么还有呢，我们享受神的爱就是这样的，不是因为我能做什么，不是因为我有多优秀，不是因为我讲道讲得多好，不是因为我在教会多么热忱，都不是的。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怎么讲？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让耶稣为我们死。在我们还跟神为敌的时候，神就爱了我们。是因为神爱了我们，我们才变得和平，是因为神爱我们，我们才得救的，弟兄姊妹。所以我想问弟兄姊妹，如果你享受到和平的福音，在你的家里面你和平了吗？如果你没有给家人带来和平，那是因为你压根就不知道什么叫和平的福音，那就是因为你还没有享受到耶稣这种和平福音的大能啊。那你真的要思考，无论以前怎么样，从今天开始我们努力的传和平的福音，传耶稣基督是和平的救主。从现在开始，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跟家人和平，努力的去跟家人和平。不是因为家人好了，那这个人改的差不多了，我饶恕他，那他改好了还需要你饶恕吗？因为你饶恕他了，你发现原来他不改也很可爱。因为你饶恕他了，我有时候跟师母会有生气，有一次我跟我女儿讲，我说 这个我每一次我跟师母我们俩不管因为什么事生气我都道歉。这个我说因为为什么道歉呢？那因为我有错嘛。那我有一次跟我女儿讲，我说我为什么有时候会生气呢？因为我的脑子里有一个标准，那我脑子有个方程式，往妈妈的头上套，套不上，就是发现妻子不符合我这个要求，我心里就不高兴。我说这不是爱，这是罪，我要悔改，就是按照他是什么样，我就爱他这个样，那我每一次看都很满意。那么他可能没有改变，他也没有感受，但是我享受了。所以我后来我女儿说，嗯，这个老爸讲的好，我讲的是真的，对吧？当我拿着我的标准来看我的太太，那我就生气。当我放下我的标准，按照神的标准，按照他的样子来爱他，那就没有生气。其实神就是按照我们的原样爱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弟兄姊妹信耶稣以后，我们改了多少？诚实的讲，我们很多习惯都没改，神还是爱我们。那么我们努力的改，不是为了让神爱我我才改，是因为神爱我，我就应该改变。所以弟兄姊妹，在家里和平，在教会跟弟兄姊妹和平，让别人透过我们来认识和平，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和平的福音有多么美好。如果你不愿意跟别人和平，你就没办法享受和平的福音。那么第二点，那么这个和平的君王他要建立一个和平的群体，因为耶稣是释放者，他要赐人自由。那么所有在耶稣基督这个群体里面的人呢，都是和平的。那么在耶稣传完这个福音讲完这一段话以后，犹太人呢就吸取耶稣的话，注意是这个第四章21节，21节先讲这经呢，就是耶稣讲的话是应验了圣经。然后22节呢，犹太人吸取耶稣的教训。为什么吸取呢？他们觉得这个耶稣天天就在我们中间呢，不就是玛利亚的儿子吗？他怎么讲话这么有能力呢？就是犹太人稀奇。那么他们虽然稀奇，但是他们不接受耶稣的教训，这是一个吊诡。圣经有很多这样的描述，大家留意了吗？他们稀奇，但他们不信。其实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之中也有这样的吊诡。你比如说我们去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讲耶稣这个好，讲教会这个好，那讲得很好，大家是不是这样传的？你不会跟别人讲你不要信耶稣，信耶稣很糟糕，你不要来教会，教会很混乱，你不会这样传福音吧？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基督教多么多么好，多么多么见证，我们讲那么多，但是问问自己，你自己是这样信的吗？很多人这样讲，他自己不这样信，这是不是吊诡？那么犹太人吸取耶稣的教训，他们却不接受耶稣的教训，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也就是救恩跟他们真是擦肩而过。那么然后经文又讲了呢，说这经今天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今天已经应验了。那这里的今天不是耶稣在拿撒勒讲到的那个今天，别搞错了啊，不是那个今天。这个今天是什么呢？是指神拯救的一个日子，是指耶稣基督在地上侍奉的日子。这经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耶稣讲过这个话，要知道几年以后耶稣才钉十字架死的，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这今天是指那个时代，就是指这个今天这个救恩已经来临了，就是耶稣的侍奉和耶稣的死已经开始了，就是表明救恩的高潮来临了。因为在旧约圣经，神预言预告以色列人将有一个救主要来，那么耶稣来了，就表明这个救恩呢今天已经来了，就是耶稣当时讲到的情形。但是犹太人对耶稣讲到的有三个反应，犹太人怎么反应呢？首先他们称赞耶稣，然后呢他们吸取耶稣，紧接着他们就质疑耶稣。你看，就一节经文，在那一节经文42节，那一节经文他们称赞耶稣讲的恩言，吸取他的教训，马上就说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约西的弟弟吗？你看 就是犹太人对耶稣的反应啊，按照我们呢这三句话要多长时间呢？不到十秒钟，他们的反应就开始变了，称赞他，稀奇他，然后呢又质疑他。作者呢用词就是称赞他，并且用一个并且，又说并且，首先他们称赞耶稣，并且稀奇他的恩眼，又质疑耶稣的身世。那么用了并和又这样一个关联的词，那么这段圣经的转折这么快，这才是让我们稀奇的，对吧？他这才更要稀奇。那么这些人的态度转变，就是表明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不尊重。所以在后面紧接着耶稣怎么说呢？大环先知就是在本家都是不受尊重的，先知在本家都不受尊重的，这是个原则。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很多人在外面教别人很好，教自己家人很难，你们没留意？我们的孩子宁愿接受别人的教育，他不接受我们的教育，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个特点？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个规律。所以说我们要教导自己的家人呢更难，那当然也要求我们弟兄姊妹呢要更努力，对吧？那就是当时让犹太人不接受，当然这里不是讲伦理，不是说我们讲话家人不听，他不是讲这一点的，他想讲的是什么呢？救恩犹太人拒绝在外邦人中彰显出来。今天事实你看，以色列人不相信，信的人非常少，全世界各地都有教会，就是所以呢紧接着呢耶稣为了强调福音在以色列人中不被接受，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以利亚的例子，一个是以利沙的例子，两个先知的例子。那么这两个先知呢都有一个特点，以利亚和以利沙，首先呢这两个先知首先举了一个以利亚的例子。那么这个以利亚这个先知大家都很熟悉，以利亚先知呢这个是出自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第七节到第二十四节。当时让以利亚就是也讲了以色列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三年半不下雨。那么以色列家有那么多的人家，以利亚都没有去，他跑到约旦河东吉利西那里有一个寡妇接待他。并且你要是看列王记十七章呢是什么现象呢？作为以利亚的先知，当时让作为以色列的先知以利亚，以色列人不断不尊重他，还逼迫他，亚哈王要杀他，就是以色列的王逼迫他，外邦的寡妇接待了他，就做了个对比啊，这是以利亚的一个特点。然后到了以利沙呢，在列王记下第五章一到九节，就是以利亚是个先知，当时让以色列的敌国亚述亚兰王的军长乃曼得了大马蜂，当他知道以色列有先知以后呢，他来找他医治，找到以后呢他马上就得了医治。他得医治是小事，在列王记下第五章十五节那个元帅乃曼说了一句话，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注意，那么就是说以色列人不知道自己是他们信的是真神，一个外邦人说除了全天下除了以色列没有真神，只有以色列是真神。你看这个对比，以利亚的例子呢说明了就是说以色列人不接受神的先知，而外邦的寡妇接受了神的先知。哎，那个先知其实就是指向末世，耶稣基督就是末后最后的先知，因为耶稣这两个先知都是往他身上来应验的。那么以利沙说明什么呢？以色列人没有人认识神，而外邦人更认识神。那么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例子，这两个例子呢都很有很多的意义。首先跟两个先知遭遇的一样，犹太人的领袖他也拒绝了耶稣和耶稣的事工。那么以利沙呢就是遭到以色列的领袖以色列的王的追杀，但是外邦人接纳了他。那么同样耶稣的福音被犹太人拒绝，被犹太领袖拒绝，在外邦人被传开。然而呢 比如说耶稣基督又强调以利亚奉差往外邦人那里，就指明外邦人呢其实也是属于神救恩历史的一部分。那么最后呢，两个先知在以色列的历史中都是有具有代表性的先知，这两个先知。那么末后的先知耶稣基督的出现就更代表了神大爱可畏的日子的来临，因为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就讲末后的先知以利亚要来，就是神的那个严肃的日子就来了。那么耶稣基督来呢，就说明神那个严肃的日子到了，就是末期到了，神审判和神救赎的日子都达到了高峰。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耶稣基督当然来了2000年，是2000年这个时间不重要，就是从耶稣开始直到耶稣第二次降临这一段时间都是非常紧张的时刻。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紧张的生活，就像马太福音十个童女的比喻一样，新郎要来迎接新娘，我们都是等待这位新郎的日子，所以这个大爱可畏的日子来到，我们都处于这种紧张的时段里面了。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带着紧张的时间生活，我们不能吊儿郎当马马虎虎的生活啊。所以耶稣举出这两个先知的例子，就是为了强调他就是那个末后的先知。那么同样呢，借助这两个先知的例子，就是强调耶稣就是那末后的先知，他来就是要复兴以色列，复兴真正的以色列，不是指那个民族以色列，而是指神的选民，包括我们。那么就是既要选择神，要把那些他预定拣选的子民都要救赎出来，建立一个和平的新群体，那就是教会。那么神的选民，以前我跟大家讲过，比如在亚当就是一个人，后来到挪亚一个家，后来到亚伯拉罕一个民族，后来到雅各一个国家以色列，然后呢从以色列继续发展到今天的教会，就是神的选民继续扩大。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比如有个时代论弟兄姊妹，时代论的基督徒呢就认为神的选民今天还是停留在以色列，那你今天你很难解释这些圣经了。就是这里的真以色列不是指民族以色列，罗马书第九章第六节第四节讲，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也不都是神的选民，神能从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就表明什么呢，就神的选民已经包括了我们这些外邦人，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教会。教会是耶稣基督建立的一个和平的群体的一个共同体。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信耶稣，我就承认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我们的肢体。如果我们拒绝任何一个弟兄姊妹，其实你不是拒绝这个人，你是在拒绝耶稣，你的信仰是假的。大的来举，如果我相信人是神造的，我们应该尊重所有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是神的形象。如果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就应该尊重，我要更要尊重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弟兄姊妹。那么如果有些弟兄姊妹他不完美，他有很多的毛病，我们为他祷告，我们帮助他。比如说我们身上有一个不好的地方，我们要给他包起来，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身上这个手不好砍掉，鼻子不好砍掉，耳朵不好砍掉，估计过一段时间我们走路就是个肉棒槌，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我们是肢体嘛，这可以检验我们的信仰。在教会里面问问自己，你有没有嫌弃的人，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我嫌弃，那个人我嫌弃，不是那你真的要问你自己，你信耶稣吗？因为我们是一个共同体，是主建立的。那么除此以外呢，第三点，耶稣要创造一个和平的国度。耶稣是掌权者，他要创造一个新的国度。那这个和平的国度呢，就是真，也就是指向将来的新天新地，永远的国度。那我们回顾一下，就是圣经的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历，这个救赎历史啊，我们回顾一下，就这段经文耶稣叙述的事情。首先耶稣进入这个会堂来宣告天国的福音，然后呢犹太人他们的反应由积极转向消极，从称赞到质疑。那么接着呢，耶稣就告诉他们自己将会被自己的子民拒绝，并举出了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例子来说明。那么最后呢， 犹太人终于忍不住了，也不装了，他们表现出了他们真实的面目，他们不仅拒绝耶稣，什么怒气天凶，把耶稣赶出城，这帮人很狠毒，要把耶稣从山崖上推下去摔死。那么耶稣呢没有反抗，耶稣从他们中间走过去了。注意，耶稣首先从他们中间显出了一个神迹，直接走过去了。耶稣没有反抗他们，因为耶稣要展示他和平的身份，路加也描述了他和平的身份，因为他是和平的君王。虽然他遭到无理的对待，他仍然坚持他和平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建立的国不是在地上的，他不是要跟这个世界上争斗的，所以这也就要求我们教会不能参与世界上的任何一场政治斗争。因为教会不是在地上跟别人争斗的，你搞什么政治斗争呢？所以我反对那些民运人士借助基督教来搞事，他把整个基督教都出卖了。你一个牧师去搞这东西，比如那么那个政府他分不清了，他们以为你看你们牧师就是搞这事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不能，基督徒可以了解政治，基督徒也可以参与政治，比如美国公民你投票就已经是政治了，就是你在信仰范围内允许的情况下，你不要做跟你的身份不相关的事。那么尤其是比如说你不能代表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谨慎。假如我有一天跟高牧师我们几个要代表我们圣堂上搞什么政治，你们就应该提议教会给我们解聘了。因为什么？因为你们教会聘请我们是来传福音的，大家理解我讲的吗？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的权利，基督徒要知道基督徒的权，教会聘请牧师是来传福音牧会的，教会不是聘请牧师来搞政治的，大家承认吗？当这个牧师做跟牧师职位相关的事情的时候，这个牧师就是失职。那么我们所有的会员你们都有权利要求教会解聘这个牧师。那就是说，你看作为我们的主，他在地上有无数次的机会是有权反抗的，就算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也说，难道我不能求父派一个银的兵把我救出来吗？他都顺服了，他是因为多么和平的君王。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他建立的国，他的国是新天新地，我们要进入个新的国家。耶稣来不是要改变地上政府的，耶稣要把我们从地上的不合理的政府里救出来的。你们千万不要以为基督教广传世界就文明了，你们那就天真了。基督教比如在欧洲，当然我们看欧洲似乎影响了，但现在欧洲现在还有教会吗？看看美国，美国的教会是在发展还是在堕落？美国教会是迅速下滑的，你们知道吗？你不要以为基督教一天传到一些独裁国家，独裁国家就变文明了，你怎么知道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不是要来把政治变得更文明，耶稣是要把我们从这些黑暗的政治压迫之中救赎出来，我们将来到天国的。弟兄姊妹，耶稣创办了一个新的国度，是一个荣耀的国度，我们今天呢已经处在这个国度里面了。我前面讲了吗？末世就是表明耶稣基督掌权的日子，末世的完全就是天国最终的来临，那才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首先是创造，然后世界堕落，然后到末世，就是现在的阶段。现在就是什么？救赎，耶稣降生，从这里开始到天堂完成，我们今天就处在这样一个阶段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国度里面，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奔走天路的共同体。就举个例子，我们要出门旅行，我们要开车畅游美国，我们就是个车队，我们这一起都要停，都在一个地方停，要走都一起走，我们不能乱来的嘛。我们这一群的弟兄姊妹都是奔走天路的基督徒，我们是神创立一个新的国度，一个和平的国度。我们将在天国里面没有纷争了，没有嫉妒了，也没有背后论断了，也没人嫌弃你了。在天国里面也没有悲伤了，也没有疾病了，在天国里面也没有冲突了，在天国里面没有忧愁了。那在天国里干什么呢？天国就敬拜神，就是快乐荣耀神。在天国里面那才真是无忧无虑的生活，谁都不要晃背，你的门也不需要装保险，也不需要打911了，什么都没有了，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地方，这是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盼望。那么为了我们将来能进入那里面去，我们今天付出再多也值啊。这个礼拜五我去 USC 跟那些学生们讲福音，我跟他讲，他们呢也很困惑， 我就跟他们讲，我们基督徒的追求，就是所有人，所有人的所有行为都受他未来的观念所影响。那么基督徒为什么我们的行为会改变呢？不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比你们非基督徒好，不是的，那是因为我们相信世界分今世和来世，今世最多一百年，来世永永远远。那么我为了将来在来世里快乐，我今天愿意牺牲。那么如果我为了今天享受的几天的快乐，几十年的快乐，把将来的永远丢失，我觉得不划算。你们愿意拿一个 iPad 苹果，或者一个拿下一个 iPad， 肚子饿了1000块买个 iPad， 现在就换个面包，你愿意吗？你肯定不愿意啊，对吧？因为我稍微再往家走10分钟，家里就有地方吃了，对吗？我稍微就找一个地方就能买一个汉堡包了，我何必今天就用一个 iPad 换一个面包？不划算嘛。你愿意今天把你的肾拿出来，把肾拿出来跟别人换一瓶啤酒喝吗？那除非你脑子出毛病。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基督徒为了今天的快乐不顾将来的快乐，就等于我们今天想喝啤酒啊，啤酒瘾上来了，我又不想走，我把肾挖出来给文士，你给我买瓶啤酒去， 就这么荒唐，知道吗？将来那个世界是多么美好，在天国里面是多么美好，但是这个将来的美好不是说将来才能得到，我们现在就已经开始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天国里面了，从耶稣基督第一次降生，我们就已经进入这个状态里面了。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他是和平的君王，他要建立和平的子民，就是我们基督徒。那么这位耶稣基督他是天国的君王，他建立了和平的国度的教会，并且今天的教会呢，就是指向将来永永远远的国度。所以今天我们要努力谦卑的预备好自己，我们今天就是准备进入那个国度的。假如你明天要去参加一场婚礼，你今天要不要做点准备啊？你今天就应该准备好你的衣服。那假如我们明天就预备进入天国，或者未来哪一天我们要进入天国，我们今天要不要准备呢？那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神为什么还让我们在世上活几十年，知道吗？就是让我们准备好进入天国。所以弟兄姊妹，做好准备。那么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就是为了进入和平的国度，永远的国度，与那位和平的君王相聚。因此我们要见证耶稣基督和平的福音，荣耀这位和平的君王。愿神赐福大家，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里救赎出来。耶稣就是我们的君王，他就是我们和平的君王，他率领我们打这场属灵的征战。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要进入这将来那种完全荣耀的喜乐的和平的国度。我们今天已经开始在这条道路上，所以求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赐福给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享受在你和平国度里的和平的大爱，让我们也能够爱我们的家人，将你的和平带给我们的家人，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和平的教会，让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互相的包容，让我们去看见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可爱。愿你赐福大家，我们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